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刚刚去世的查理克克，他的逝世带给教会的思考。这是一位叫做 Catherine 的一个基督徒的专栏作者写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当中写到说，对教会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这个时刻超越了政治，超越了个人偏好或者对争议的恐惧。这不仅仅是又一起的暴力事件，它也是另一次大规模枪击和毫无意义的罪行。面对这样的罪行，教会应该有更多的思考。这一篇文章当中同样写到说，牧师们，你们的信徒正在悲伤，他们在网上看到了那一段录像，他们无法淡忘那个画面，他们感到震惊恐惧，并且在提出疑问。当讲台保持沉默时，他们只能独自面对自己的痛苦和困惑。请不要将这样的事情发生，现在不是教会沉默的时候，而是牧养的开启。
其实关于 Charlie Kirk 这一段时间以来所带出来的，无论是教会还是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轰动、震动或者是影响呢，我们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但我们呢，作为信徒呢，我们要明白，其实像 Charlie Kirk 这样的事件并不是一个个体的一个事件，它是整个这个世代对于一个不同的政见或者是不同信仰或者是不同的理念的人的长期的征战和逼迫的显现而已。作为信徒呢，我们当然不要认为 Charlie Kirk 的死是跟信仰直接相关联的，因为毕竟他是在一个政治的角色和观点上面具有高度争议性的人。但是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了，就是由于他的死是在上帝恩慈的主权之下发生的，因为我们深信嘛，每一个圣徒的生死都在神的手中，神不许可一根头发也不会落在地上。那神既然许可了这么一个有名的有影响力的年轻的信徒在众目睽睽之下失丧了他自己的生命，那神必定要使用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作为信徒呢，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夸大说，哦，这件事情只有正面的影响，不，当然也有很多的危险挑战信徒必须要警醒的地方。但是我们从这件事情里面，我们会看到了上帝是始终在掌权的神，我们看到了信仰的觉醒，年轻信徒回到了教会，不同的政见当中的一些人的一些反思，他们会发现说，哎，为什么这个人他死亡之后教会的反应，他的妻子的反应，他的家庭的反应，和在公共政治论坛上面的躁动，让大家不得不思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他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勇敢的为信仰也好，为政见也好，为他自己的理念去发声。不管这些发声背后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争议我们先暂且不提，我们可以去专注在他个人的这个生命从始至终是一个非常统一性的，他说什么他真的就这么去做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以至于呢，我们今天从教会的角度，从牧养的角度，我们可以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去勇敢地为自己的信仰发声，而且呢，也不用去害怕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逼迫和挑战，因为我们深信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
彼得前书第四章12-16节的经文，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查理克克去世这件事情呢，我相信在全球的无论是教会甚至是非基督徒的圈子当中也产生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涟漪哈。这一颗子弹射出去不仅仅是夺去了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最重要的是也炸出了我们现在末世时代当中很多的黑暗。在这样的一个黑暗当中，有些人觉醒了， 有些人清醒了，而有些人选择了退缩。因为我们知道在查理·科克去世事件发生之后，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开始渐渐的意识到说，哦，原来逼迫是真实的，尤其是在像西方国家这样的一些敬拜比较自由的环境当中，大家从来没有真正感受到那种信仰的逼迫的时候，我听到了很多很多现在在美国的一些基督徒开始说，哦，那我们下次去教会一定要小心，因为万一这些人是吧冲进教会太可怕了，那以后要不然我们就改成线上敬拜吧。自从疫情过后，很多的教会都已经有了线下和线上的敬拜同时进行，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基督徒说，哦，原来发表自己对于上帝的认知的观点是这么危险，有可能会被爆头的，那我们以后还是少说吧。我真的有听到弟兄姐妹跟自己的孩子说，在学校里面你们不要参与这个讨论，不要说这个话题。
哎，你放心，如果这么说的话你不会被爆头的，因为没有人会在意你的言论，因为它没有影响力。
是，所以当有一些基督徒被吓到而退缩的时候，反而这个时候给我们所有的教会一个提醒，教会应该在这个时候有正确的引导，更加重要的一些牧养工作。
是，如果今天这个世代正在各种各样的黑暗、扭曲、悖逆、暴力，然后凶杀的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存活的信徒，我们需要知道其实这样的事情是时时刻刻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的，只不过因为 Charlie Kirk 他的影响力、他的能力以及他的这个生命呢，带出了一个这么轰动的一个果效。但是这并不表示说在我们身边那些默默的为着信仰的缘故，或者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失丧生命的那些在偏远乡村的被逼迫的那些牧者信徒，他们的生命就不重要。不，是一样的，我们同样在面对这个世代对于信徒的信仰是否纯正和坚固的一个挑战。
是，
那么今天我们需要勇敢，但是我们却要非常刻意的小心。这一刻呢，我们需要避免，就是不要认为某一个政治、某一个政权可以挽回、可以拯救，而是只有基督的信仰，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避免偶像化和英雄化，说哦，只有那些人才是有影响力的。不，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们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怎么样在教会当中为神的真理发声，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自己的真正的关心和爱心去碰触到一个人灵魂深处的需要，这些都是神所看重的。所以神是巨细靡遗，意味着说神看大的，但是他也看非常非常微观的、非常非常微小的一些由于信心所生发的一个生命的举动。所以今天我们重新去思想，由于这样的一个事件带给我们信徒应当要怎么在这个末世活，提醒我们说生命是非常非常短暂的，我们要忠心到最后一刻。我们并不知道这最后一刻是哪一个时刻，
是，
所以只有当我们忠心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我们生命所发生的那个果效才是真正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作者在他的文章当中呢写到说，我认为各地的牧师都必须在这个时刻发生的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查理的死正在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添柴加薪，复兴正在发生，人们正在因为查理的见证而归向耶稣，那么教会应该加入圣灵的工作。第二个呢，就是公共领域当中生命的逝去值得我们公开的聚在一起共同的去疗伤，如此显眼的悲剧需要基督的身体做出更加直接的回应，我们要一起的哀悼，也要一起的治愈。其实在前一段时间也有很多的一些牧者聊到说，查理科克这件事情太火爆了，所以教会不要提，教会先冷静一段时间哈，再开始新一轮的教导等等。其实不然哈，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反面的观点，说我们应该要一同疗伤，一同来面对。同样第三点，作者说这是一个呼吁合一的时刻，查理的信息邀请我们要放下敌意，作为上帝的一个大家庭我们要站在一起。第四个就是查理的勇敢在呼召我们所有活着的基督徒做得更好，他以无畏的信仰生活，他寻找那些与他意见不合的人进行真正的对话，所以牧师们现在我们 们需要你们做出榜样，做出同样的勇气，用对话的方式去跟所有敌对我们信仰的人进行交流。第五个就是，这是一个可以教导的时刻，你们的信徒需要被提醒，基督的国度是不可能被动摇的。就像特图良所说的，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而且希望是活着的。
感谢赞美主哈，我们真的发现从来没有任何一个逼迫可以摧毁教会。
是，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不把福音说清楚，就像洛桑大会说的，一个妥协的福音就能够摧毁教会。今天借着这么多发生在我们身周围的事情，不断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真实的认识到底什么是基督的福音，我们也要继续的把福音落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每一天的思想言行举止当中都要活出福音的大能来。也只有这样，无论什么样的逼迫临到我们都能够笑着去面对，然后拥抱神所赐给我们的任何环境，并且在任何的光景当中都可以荣耀他。
是一个生命的逝去，对于我们所有的人而言都是一件哀伤的事情，不管他是有名的没名的。前两天呢，我的一个姐妹的女儿因为查理·科克去世之后呢，情绪非常的不好，以至于呢就哭着跟她妈妈说，我不想去学校哈，因为我不想去面对那个黑暗的世界。妈妈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这个孩子。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正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做父母也好，或者做牧者也好，牧者有的时候就像是我们的属灵父母哈，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安慰我们的孩子的时候，这些孩子们就在自己的跌跌撞撞，或者是属灵的孩子们就在自己寻找答案的过程当中跌跌撞撞走了很多的弯路。所以这反而也提醒我们今天的教会的牧者，还有包括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自己的信仰根基应该更加的扎实，我们自己要对福音更加的有盼望，我们自己要清楚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基督的国度是怎样，我们是天国的子民的身份更加坚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些突发的恶劣的事件当中站立的稳。我们知道这一段时间有很多的逼迫在世界各地同时发生，但是弟兄姐妹们，唯有我们完全的相信基督的国度是不动摇的，我们才能够在面对逼迫也好，恶性事件也好，残杀也好，才能够有盼望有力量的去面对。否则面对各种各样的逼迫，我相信作为罪人的我们第一时间就会弃甲而逃。
是，我们要为做基督徒受苦而感到非常的荣耀，因为这不是羞耻，这是我们最容易能够见证基督荣耀的时刻。
同样呢，在圣经当中也提醒我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这是常态。所以当我们有常态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警醒的心，也会早早的去提前预备。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法兰西斯的祷告，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仇恨之处播下爱心，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黑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忧伤之处播下喜乐。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被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因为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在饶恕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
天上有一位造物主，他是创造世界万物，你我都是他宝贝，他爱是强过高深。天上有一位造物主，他是我生命掌权者，你我都是他宝贝，他就是我。